江湖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23号。昨天瑞士达沃斯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大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这两天不是在盯着张又侠的传闻吗？纠结着谁谁谁到底有没有被抓？但实际上，不论中共的内斗谁占上风，达沃斯这件事儿的发生啊，让不管是集权统治还是独裁，还是军事强人专政，不管哪种形式，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之后啊，都难以苟活。我们都知道，中共是基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而这个在国军的围剿中逃生并做大的，对吧？是接着二战后新秩序的建立，早期站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获得一席国际地位；80年代后又站队西方，搞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并壮大的。靠着当国际二五仔左右逢源。但是二战以来维持了80多年的那个世界秩序，那张旧桌子，中共赖以在上面耍赖打牌的桌子，昨天被掀了。1月22号，川普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并主持了和平委员会签字仪式。大家注意了没有？就川普没有戴他那条标志性的鲜红色的领带，而是特意换上了一条庄重的深紫色领带。就是我常常怎么说呢，我自己也这样，也鼓励大家从大事件中啊这个细节里面去捕捉人性灵魂。在西方的政治光谱里，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而紫色呢是红蓝融合，代表着团结，代表着一种超越党派的至高权威，也代表着国际意识形态潮流中左翼右翼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另一种含义来看呢，在古代啊，这是皇室的颜色，所以这个细节就在告诉你，今天站在这里的不再是那个在竞选集会上为了选票这个声嘶力竭的斗士，不仅仅是 MAGA 的精神领袖，而是一个已经大权在握，正在重塑世界秩序的董事长。或者说，不管你喜欢与否吧，川普现在正在成为世界新秩序下事实上的新君主。在他签署了和平委员会这个 Board of Peace 宪章的时候呢，站在他身后的不是共和党内的拥趸，也不是几个毫无实权的国际组织秘书长，而是一排实打实的国家元首和实权派人物。大家如果仔细去扒个名单，再结合这份宪章里那些看起来晦涩但是刀刀见血的条款，你会发现什么？这个和平委员会分明就是川普开的一家地缘政治无限责任公司。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这家公司一开张，联合国的安理会就等于实质性破产了。咱们那位天天把多边主义、大国担当挂在嘴边的中共，突然发现自己手里那张最值钱的安理会否决权的那张饭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个和平委员会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为什么我说这是对中共的一场降维打击呢？以及为什么连普京这个老狐狸都在偷偷摸摸的要给川普交这笔天价的入会费？理解了这些啊，你就会发现不是我们在自嗨，顺理成章的我们就会推出中共活的已经不再那么久了啊。这也是习近平挂在嘴上的说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从这一点开始说啊，就是川普拿出的这张纸为什么能废了联合国？说之前呢，请允许我先用1分钟时间给大家推荐过去2年多时间以来啊推荐的来自加拿大的健康产品黑高姿。我记得2004年是吧，农历年过年后啊，全年优惠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把网友们希望有折扣的愿望转告了 GeneX 黑高姿的老板，结果呢不仅延续了优惠，还把这个优惠啊延续给了江峰频道的粉丝们，全年有效。大家也知道黑高姿不时会有断货啊，其实你倒过来一想就清楚了，为啥会断货？这是因为原料生产它不马虎，生产过程不会因为销售需求旺盛而为了多赚钱偷工减料，所以说江峰就愿意跟这样的商家打交道，这是对得起顾客呀，也是能够维护江峰个人信誉的一个好产品呢、啊、纯自然高浓度，有效成分吸收率高，产品品质一直很稳定，所以回头客多 啊，降血糖啊，助睡眠呢、啊，提高自身免疫力的效果出来了，自然追捧的人多嘛，是吧？那么现在下单输入优惠码 JF， 结账的时候立享85折，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地区包邮配送。放下黑高姿啊，咱们先到达沃斯看看那个签字现场，先看联合国的那副嘴脸嘛。大会议厅每个人面前放个麦克风啊，你也说我也说，说完了互相不服，最后还得看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脸色，特别是中共，这些年把联合国玩的那叫炉火纯青啊！说只要我不高兴，我就举手否决，啊，只要我想拉帮结派，我就给非洲兄弟免债，让他们帮我投票。如果说联合国是个大锅饭食堂，虽然难吃啊，虽然卫生条件差点，但大家没得选嘛，都得去那儿排队。那川普现在干啥呢？就在食堂隔壁直接开了一个米其林三星的啊私人包间，嗯，包厢的名字就叫和平委员会。但我更愿把它翻译成和平董事会。为什么叫董事会呢？因为它的运作模式啊，完全不是联合国那种扯皮的官僚机构，而是华尔街上市公司的逻辑，效率至上，业绩说话，股东掌权。我特意研究了和平委员会宪章，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它的超能力的筛选机制，这个超能力叫钞票能力。宪章的第二章第二条 C 款写得清清楚楚，任何成员国如果能在第一年内缴纳超过10亿美元现金，就可以获得永久席位，而且不受3年轮换期的限制。联合国咱们知道是按照一个国家的 GDP 比例来交会费的，很多国家还欠费不交呢。但川普这个和平董事会就不一样了，你进门先看诚意，你得先拿出10亿美元来，这是你的股权，就是你的投名状。这条规矩直接把那些只想蹭热度啊，只想在联合国大会上骂骂咧咧却一毛不拔的国家通通给挡在门外了。这个组织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手里就有了几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你想要是有了钱搞个维和部队也好啊，是搞战后重建也好，那就真能办事儿啊，不是像联合国那样只会发什么强烈谴责这种空头文件，不交钱想参与的怎么办呢？这门也开着也欢迎，但是你不能参加决策啊，这就避免了联合国那种多数人的暴政，这就叫什么？这就是刚才说的钞票能力。我觉得最震撼的一点嘛，就是 CEO 独裁制啊，彻底这个消灭了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中共最大的权力是什么？就是那一票否决权。哪怕全世界都同意，比如说制裁伊朗，只要中共举手反对，这事就黄了。这是中共在国际上最大的杠杆，但是在川普这个和平委员会里，这张杠杆呢就失效了。根据宪章第三章第二条，川普作为主席可以任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在第四章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运作中提到，决议只要多数通过就立即生效，而主席拥有最终的否定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成员国拥有否决权，你看这里就没有五常这个概念了，是吧？如果处理伊朗问题，只要沙特同意了，美国同意了，欧洲代表同意了，票数够了，川普大笔一挥，这事儿就定了。中共如果不在里面，哎，那你连对国际世界处理方式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从此，联合国安理会实质上就被架空了。你联合国在中共操纵下，只能是继续谴责，继续生气。啊，这边川普已经花钱把事儿给办了，比如说伊朗问题，安理会得开半年会，最后呢，中俄投个反对票，拉倒，大家白忙活。现在只要主席拍板，董事会通过，那就执行。怎么执行？带着钱、带着枪去的，干的是实事儿。最后看这个叫咱们说实干加治国精神的执行董事会名单吧。啊，这里面呢，没有那种只会打官腔的职业外交官，有谁呢？川普女婿库什纳。啊，你可以说嘛，你这个痛骂川普，说你这个人任人唯亲，是吧？但你说这个库什纳他是搞定阿布拉罕协议，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解的操盘手啊，你说他牛不牛？他厉害呀，不是也可以说是举贤不避亲嘛，对吧？那么还有布莱尔前英国首相，著名的战略家，还有维特科夫，维特科夫房地产大亨，最懂得怎么搞建设、搞融资了。所以这一套东西就跟联合国划分完全不同了。联合国是写决议啊，这个董事会呢干什么呢？第一章开章名义，开宗名义说了，要的是务实的判断，常识性的解决方案，抛弃那些失败的旧机构。那失败旧机构点名联合国嘛。其实怎么判断这个事儿的好不好， 和平这个委员会好不好，咱们不用空谈去评论它。要知道这种国家顶层设计参与的国际大事啊，你问问当事国他愿不愿意来最清楚了，他最清楚有没有好处，对不对？你看那些原本跟着中共混的国家，巴基斯坦的、中亚各国呀、阿拉伯兄弟们呢，他们的账算得最清楚，继续跟着中共在联合国里混，除了能得到几句好听的口号，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连着铁杆兄弟，这个他铁杆兄弟伊朗被打了，他都救不了，是不是？而加入川普的董事会呢，虽然要交10亿，那交了钱就是股东啊，就能分红啊，就能在加沙这个建设里、加沙重建里拿项目啊，就能在伊朗问题解决后分一杯羹啊。最重要什么？能得到美国实打实的安全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的降维打击。川普不用跟联合国抢生意，是吧？他是在告诉全世界，是吗？那家旧商店呢、啊？哎呀，卖不动，快倒闭了。现在只有我这家新开的超市里才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而中共呢，手里还拿着攥着那个旧商店的货源卡，站在空荡荡的货架前，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唯一的傻瓜。我们很直观的看到，以后遇到国际大事，比如说加沙怎么重建，伊朗怎么处理，甚至哪天台海要是真出事了，都是这些很多年无法解决的国际冲突焦点。大家不一定非得要去纽约联合国大楼了，直接来找川普的董事会就行了，是吧？你说那中共拿着那张常任理事国的工牌，他兴冲冲的跑到联合国，发现呀，会议室里没人了，灯都关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如果仅仅是川普另立山头啊，那还不是最可怕的。最让中南海吐血，甚至可以说是感到背叛的愤怒的，是这次宪章上签字的那张名单。截至今天，截至1月23号，确认加入的国家已经达到了26个。朋友们，这个名单呢，才值得玩味儿呢。它简直就是中共外交战略全面崩盘的死亡清单。咱们来一个的扒一扒啊，看看究竟是谁在这个关键时刻狠狠地捅了北京一刀。首先啊，入榜的就是社会主义好兄弟越南。越南出现在名单里，对中共的打击绝对是心理加生理上的全面毁灭。这个同志加兄弟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阵营伙伴。前段时间中共还在秀那什么中越铁路呢，秀命运共同体呢，是吧？结果呢，越南转头就签了川普的投名状。说明什么？说明在河内的眼里啊，你这个老大哥呀，也就这个是中国和 Vietnam 3-3，就你这个老大哥才是最大的安全威胁。他为了防着中共，越南宁愿交钱给当年的宿敌美国。这在国家安全面前，你这个什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文不值。前苏联一样啊，他意识形态绑架了东欧多少年呢、啊、一夜之间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都跑到帝国主义那边去了，是不是、啊、东西德还统一在资本主义旗帜下来呢。历史已经演绎过一次了，所以中共后来以后再想用社会主义阵营来拉拢人呢、啊、就没人信了。那么第二刀来自谁呢？铁杆小弟和后院邻居巴基斯坦与蒙古。这个八国总理谢里夫的大名赫然在列，中共标榜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这中共在南亚制衡印度的铁拳呢、啊、更是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所在地。中共投了几百亿美元进去修港口啊、修电站呢，以为能把巴基斯坦绑在自己战车上，全完了，全完了，是吧？伊斯兰堡已经决定为了保命保安全，决定未来几十年跟谁混。再看蒙古，这个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内陆国，不信任俄罗斯，更不信任南边的中共，他选择跨过这两个邻居，直接拥抱美国这个第三邻国。中共苦心经营的周边地缘安全网于是被捅了个大窟窿。名单里还有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还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夫，他们是中共能源安全的命脉啊，也是所谓上合组织的基石啊。前两年中共不是在 西安搞了个盛大的中国中亚峰会嘛，哇，那个规模一看好像中亚已经成了大唐盛世的后花园了。嗯，可那是什么？那吃着盛大的国宴，喝着习近平老爸习仲勋故乡那个叫富平柿子酒，是吧？吃好喝好，还成吨的美元拿走大撒币，260亿换来的。现在倒好，人家是要没钱没事儿，习近平不刚给我们260亿吗？是不是？其中拿个10亿，跟川普买会员去了。这是习近平这个陆权战略腹地起义了，名单里还出现了白俄罗斯。这正是我之前的一个判断啊，就是俄罗斯阵营正在集体跳船。连被西方制裁最狠的这个白俄罗斯都被川普接纳了，说明这个和平委员会啊，不是看你有没有符合西方的民主理念，而是看你是否愿意与美国一起来搭建新世界秩序。来自中东的名单，以色列与穆斯林世界竟然同桌共饮，还这才是让中南海真正感到绝望的画面呢，也是这次名单里最不可思议的外交奇迹。以色列除了跟沙特、卡塔尔等阿拉伯兄弟同窗啊，甚至还包括了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东南亚的印尼，以及北约里的刺儿头土耳其。过去这两年，中共一直在中东扮演和事佬，搞什么北京宣言，拼命把自己打扮成穆斯林世界的保护神，天天谴责以色列，谴责美国，是吧？试图利用加沙问题把阿拉伯国家这个团结在自己周围，推行石油人民币，借机来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搞一个什么反美反以统一战线，然后让他们搞群众斗群众，结果呢群众联合起来了，成了同一个公司的合伙人了。这说明什么？就是阿布拉罕协议彻底的战胜了北京宣言，不仅复活了这阿布拉宣言，还升彻底升级了。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了深层次的战略和解，为了共同应对伊朗的威胁，也为了确保自己的王位和石油安全，他们选择了联手。其实这些王爷们心里门清，搞反以色列宣传说可以跟着中共喊两嗓子过过嘴瘾，但真到了身家性命关键时刻，中共那些口号挡不住导弹的，也保不住油田的，只有美国的保护伞才是实打实的。川普用一张商业契约把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力量从中共精心编织的反美叙事中啊，硬生生给拉了出来，纳入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共苦心经营多年的中东战略，连同那个脆弱的石油人民币梦想，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就在中共看着这张名单发呆的时候，更狠的一刀来了。这一刀来自哪儿呢？那个号称合作无上限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根据俄罗斯情报员 General SVR 和各方透出来的信息啊，这个普京对这个和平委员会不仅感兴趣，而且正在进行一场堪称神操作的博弈。俄罗斯现在咱们不知道，他不是被这个制裁的很厉害吗？对吧？海外资产被冻结了大概是3000亿美元，普京现在居然提出来说，这个这个川建国同志是吧？你看这和平委员会是个好东西啊。我普京也是热爱和平的呀，当然我们说了这话听着就别扭是吧？你伴随着乌克兰上空的导弹，这是一个典型的流氓的无耻吗？是吧？这他把这个话题搁一边，咱们说这普京说他也想加入啊，那10亿美元的会费我想交，但是呢我现在手头紧，而且你搞制裁我那个 SWIFT 转账也不方便的，要不这样，你就从我被你们冻结的那几千亿资产里面直接你划走10亿，帮我交个会费得了，行不行？这一招在中国古代兵法里叫什么？叫借花献佛呀，在泥塘里叫什么？叫泥鳅战术啊，滑不溜手。只要川普同意了，就等于普京花了一笔反正他也拿不回来的钱，买到了一张通往新世界秩序的船票，这比真金白银掏钱划算啊。其次，这也是最关键的啊，就跟白俄罗斯一样，你看，这个白俄罗斯算是这个这时候船上的大副了，船上的大副都跳船了，现在船长普京也准备跳船了。普京不想跟中共绑在一起，成为真正的国际孤儿啊，是不是啊？为什么那么做呢？你看嘛，习近平做的那些事儿，一个比一个蠢。你看今天俄罗斯 这个记者爆料了，说美俄乌三方于1月23号到24号在阿联酋就安全问题举行密谈。你看，中共搞了一年的和平特使穿梭外交，我发了12点立场文件，到了真要谈判、真要停战的关键时刻，大家看，耶，我根本就不带北京玩，北京彻底成了局外人。你说他蠢不蠢？还有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情报显示，美军可能在未来7天内对伊朗动手。作为伊朗的传统后台，普京那边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SVR 的情报说得明明白白，俄罗斯什么态度？俄罗斯高层认为伊朗政权软弱，不打算提供实质帮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美国的打击。所以说中共现在这批人是真的蠢啊！你老大哥俄罗斯都放手了，中共还屁颠屁颠用大型军用运输机赶紧的往德黑兰运送战略物资。普京都知道叫什么“死道友不死贫道”，是不是？这中共却要自己跑上去送死。如果普京真的通过这种使用冻结资产的方式进了和平委员会，那画面简直是太美的不敢看了。这个新的世界政府里，你看有美国、有欧洲的保守派，有这个伊斯兰，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南美，甚至有俄罗斯，唯独没有中共国。这就是彻底的去中共国化了，不是经济上的脱钩，而是政治地位上的清零啊。在一片争先恐后的签约潮中，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有一群显眼的角色缺席了，谁呢？老欧洲，英国、法国、德国加上意大利、西班牙，是吧？这些欧洲的传统豪强，还有北欧的瑞典、挪威，这次啊集体选择了 say no。很多小粉红看到这儿可能就嗨了，哎，一看呀，西方阵营分裂了啊，川普搞不定欧洲啊，哎，如果你跟着中共党媒起哄，你只看到这一层，那你就太小看川普了，也太不了解欧洲那些老政客的算盘了。英国外交大臣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怎么说？他说，只要普京还在打乌克兰，我们就不能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和平。这是什么？这就是在坚守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啊！这里面藏着三个极深的逻辑，大家看啊，就是对不对？那第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川普留给普京的最后一道考题。大家想想，阿联酋密谈，美俄乌三方这两天就要谈判了，川普把和平委员会的门票在普京面前晃了一晃，普京想进来呀，为了摆脱孤立啊，为了用冻结资产止损呢，那欧洲人堵在门口了，说你不停战，我们就不进去。这不明显是川普和欧洲唱的一出红白脸吗？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媒体分析啊，总是就是我觉得是那种幼稚的立场论、黑白论。国际政治啊，永远不可能那么界限分明和干净的。国际政治是丑恶的，是黑暗的，是现实的。川普在告诉普京，你看，我想带你玩，但你得先把乌克兰这个烂摊子给收拾了。那么欧洲现在的拒绝其实是川普逼普京尽快结束战争的筹码。一旦阿联酋密谈达成了，俄乌签字画押了，欧洲拒绝的理由瞬间就消失，该回来就来啊。第二是什么？咱们说这个欧洲的FOMO 啊，咱们叫做措施恐惧症啊，迟早会发作。欧洲现在是什么？就是怎么说，就端着架子，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慌，这是一个现实嘛？就如同欧洲八国联军前几天进驻格陵兰一样的，川普一提关税，第二天八国联军撤军了。欧洲要面子，是不是？所以他要出军，他更要里子，他怕加关税啊。和平委员会手里攥着什么？加沙重建、乌克兰战后重建，你要不要挣这个钱？战争一结束，乌克兰重建是个万亿级别的大蛋糕啊！如果这个重建工作是由和平委员会主导的，英法德不在里面，难道让他们眼睁睁的欧洲土地上的重建，让美国、土耳其甚至沙特的公司去瓜分合同吗？不可能的，是不是？记住了，资本是没有国界的，更是没有气节的。所以我敢断言，一旦俄乌战争的靴子落地，乌克兰获得了安全保障，这些今天说不的欧洲国家跑得比谁都快。他们会说啊，既然和平已经降临了，为了维护世界秩序，我们决定加入了。第三层 这个逻辑是什么？就要看中共的误判绝望。中共不光宣传是这么喊的，他喊多了，喊多了，他自己也都信了，误以为欧洲的缺席啊，是中共的一个战略机遇呢，还是可以拉拢欧洲对抗美国了，是不是？欧洲拒绝川普是因为俄罗斯，欧洲提防中共是因为系统性敌对，欧洲不想跟普京同床，并不代表他们要跟习近平谈恋爱。在这个大变局发生的时候，最有意思的观察点其实是北京的反应。我特意去翻看这两天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实录，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共外交系统啊是如何从故作镇定一步步走到大脑宕机的。咱们走个时间线看啊，1月20号的时候，记者问：“这个收到和平委员会邀请了吗？”那发言人郭家坤还挺淡定说：“已经收到美方邀请啊。”那个时候还在幻想呢，我是大国，川普肯定得求着我加入吧，我得拿那架子。第二天1月21号，风向就不对了，郭家坤开始搬出了联合国宪章，说了一大堆多边主义的套话，明显是感到什么和平委员会，这个去联合国化对中共的巨大影响了，感到这个 BOP 和平委员会是冲着废掉他的一票否决权来的。1月22号，签字仪式真的是举行了。那什么，当巴基斯坦呐、沙特呀、这些名字被记者念出来的时候，记者问说：“穆斯林国家都去了，你们怎么看？”郭家坤是怎么看？已经做了回答，没有新的补充。记者又问：“巴西总统跟习主席通话谈没谈这个事儿？”郭家坤说：“你去查新闻稿。”这压根就不能回答了。以前美国搞这种排他性的小圈子啊，外交部早就火力全开了，什么拉帮结派了，什么冷战思维的，什么注定失败了，这大帽子早就扣过去了。这次呢，为什么不骂了？因为没法骂呀，是吧？因为加入委员会的那名单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怎么骂呀？骂巴基斯坦背信弃义，骂哈萨克斯坦认贼作父，骂沙特不讲武德，那你还能剩下谁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主动的加入和平委员会呢？哎呀，为难嘛！你先看看川普最近干了什么，抓了中共的老朋友马杜罗，买了战略要地格陵兰岛，甚至 TikTok 交易达成后公开说要感谢中国领导人。你这哪是感谢呀、啊？什么简直就是公开羞辱嘛，是吧？意思是，你看我把你收拾服帖了吧？哎，你收拾服帖，你把东西不想卖你也得卖，你也得配合我。美帝国主义比任何时候都亡我之心不死，现在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加入川普当董事长的这个和平委员会，不仅高举的那个反美大旗，你得先收起来让人笑话吧，还要给人当小弟，中共能愿意吗？那你要是不去，中东和乌克兰的蛋糕你也吃不上了，国际上还会更加孤立。所以现在北京啊，只能什么叫做唾面自干。最后说一下伊朗，我上次节目说过，就是美军对伊朗动手是极有可能是在周末，根据叫做那个叫65小时窗口理论啊，也就是说纽约证交所证券交易所会在星期五下午4点收盘，到下周一早上9点半开盘，那有一个65小时的一个市场真空期，美军选择在此刻开打可能性极大。而因为呢，川普就喜欢在这个周末搞事情，为啥呢？他可以避免油价飙升啊，避免股市熔断。现在川普手里有了和平委员会，如果伊朗还要搞核武器，如果伊朗还要封锁海峡，川普根本不需要去联合国，可以直接以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召集董事会开会，和平委员会同意，那就不再是什么，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了，而是国际社会的联合执法了嘛。当炸弹落在德黑兰的时候，当伊朗向北京求救的时候，中共能做什么？派兵啊？哎，他都没有那个远洋投送能力嘛，是不是？而且你说他敢跟整个和平董事会开战吗？给钱支持伊朗，川普早就说了，谁跟伊朗做生意我就制裁谁，加征100%的关税。现在中国经济这个鬼样子还能经得起这一棒子吗？再说了，你给钱，那钱也不能短时间转化成导弹呢。于是所有的独裁者，所有的观望者都得出一个结论，跟着中共混关键时刻 他是真保不住你啊，这会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气共潮。朋友们，很多年后，当我们回看2026年一月的这个达沃斯，我们会发现什么？那是一道新旧国际秩序深刻的分水岭。再说联合国大楼可能还会矗立在纽约的东河边，但它的灵魂在昨天已经被抽干了。那个曾经让中共如鱼得水，靠着拉帮结伙，靠着这个钻规则的漏洞，靠着一票否决权来操弄国际政治的旧舞台谢幕了。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啊！这个和平委员会刚刚成立，好戏还在后头，咱们啊会持续关注，别忘了点赞订阅，也别忘了今天介绍的好产品 GeneX 黑高姿，咱们啊下次节目再见。